赶鬼释放第八期，我们要来看但以理书第十章。这一章是圣经描写空中执政者与区域邪灵最清楚的例子之一。上节课我们举过两个例子，一个是使徒行传里士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的衣服被鬼附之人扑上来扯掉，并且逃出屋子；还有是在格拉森坟茔里住着的鬼附之人，也是赤身裸体的。这是一种鬼附的现象，也是一种趋势。与此同时，注意耶稣吩咐鬼离开那个人，他就再三地央求耶稣不要打发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他们就央求耶稣说，打发我们到猪群去，我们好进入他们里面。耶稣就准了他们，巫灵便出来进入猪里去。为什么？因为猪是本地的，你明白吗？那是一群区域邪灵。空中执政者可以是区域邪灵，但空中执政者和区域邪灵并不总是一样的，通常一个会兼而有之，另一个则是独立存在。我的意思是，可以说执政者是一个地理区域的王子，就像我们说的市政当局的首领，所以他是一个地区的王子，通常负责一个地理的区域。你会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看到这一点。但以理书十章第一节起，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话启示给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这话是真的，但定期是许久的，是指极大的困苦。但以理明白这话，懂得这意象。到那些日子，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他为什么哀痛呢？因为他明白将要发生的意象。请注意，尽管他知道那是很遥远的事，但他仍在为此哀伤。美食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闪耀发亮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色死灰，毫无力气。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我一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只手摸我，使我用膝和手掌颤抖着支起来。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亚，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在原地站起，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说，但以理亚，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这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自己，你的言语已蒙垂听，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换言之，从第一天开始，你就专心求明白，然后你进食。现在因为你说的话，我被派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但以理正处在一个时间点，无论何时，当一个人看见了天使的异象，或他们称之为神现身的异象，即旧约中基督或神的异象时，那么无论当时你在想什么，无论你经历了什么，都是看见异象之人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那人会被挑出来成为应该成为的人。但波斯国的魔君，波斯国的王子拦阻我二十一日。注意，波斯王国的王子这里翻为魔君。现在回到但以理书十章第一节，那里说波斯王居鲁士第三年，现在说这个王子是波斯王国的王子，我们可能会自动认为这王子那比国王小，但是非也。为什么？请注意，这个波斯王子抵挡了报信的天使二十一天。 王子，今天我们称之为执政者。之所以简称为王子，是因为灵界有一个等级制度，其中有些被设立为王子，该王子是地上王国后面更大王国的王子，在地上王国的空中掌权。这样说有道理吗？这些是很有可能的，但我不会把这个当作教义来传授，因为你这么一说，人们就会拿去并且试图把它变成一件事情来传。有些高级巫术更多的是涉及政府，而不是单个的小人物，他们受理于一定数量的王子，并被授予一定的权能，之间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但通常我几乎不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因为我无法从圣经当中证明这一点，我们只根据圣经来教导。我不想让其成为一种教义，因为它不是圣经中的教义。把道听途说变成圣经教义，就会诞生圣牛，对吗？所以我们点到为止。13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然而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因我单独滞留在波斯诸王那里。出于某种原因，我们似乎认为灵界里的一切只是飘来飘去，魔棒一指就大功告成。不，那里有战争。启示录说天上起了征战，弥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和他的使者也征战。不仅仅是神说消失吧，仇敌消失了，这是一场战争。正在发生的战斗比大多数人真正相信的要真实的多。昨天有人提问说，赶鬼的时候是否需要让出一条通道让他离开。我知道，我亲耳听过人们有这种教导，就是要打开窗打开门让他出去。不，他是灵体，他们是灵体，可以直接穿过物质障碍，不需要人开门或开窗之类的。你吩咐他们离开，他们就必须离开，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寻找另一个家。如果找不到，他们就会回到原来的家。这里是有一定的时间，当你把那个邪灵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去，一般来说，通常情况下，我不喜欢用数字表示，但最多也就是21天的时间。不仅要在21天的时间把那个人清理干净，还要让他充满，否则被赶出去的东西可能会重新回到他里面。这里的清洁工作包括你帮助他，让他们停止过去的罪恶生活和恶习，让他们与神同行，否则那东西仍然会回到他们身上霸占他们。如果他们已经深陷其中，那可能不需要21天。换句话说，如果受害人受到了巨大的压迫和影响，他们回去元素组的间隔就会缩短，可能不会消失那么久。与此同时，如果某些邪灵非常的虚弱，他离开宿主之后几乎想马上回来。为什么？因为他在外面无法独立生存，马上得有个窝，所以会迫不及待地跑回来。还有很多，怎么说呢，可以说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像人类。鬼魔等级分明，与各自的灵命有关，年龄越小越不成熟。他们是小恶魔，成不了大气候，但可能会像孩子一样一直缠着你。如果你用严厉的声音命令他们离开，他们会哭泣，当你大声叫他走，他会呜呜咽咽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真的害怕，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让你对他产生怜悯之心，这样你就会妥协。所以说他们是操纵大师。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告诉人们，听着，你哭哭啼啼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我见过有人哭起来像鳄鱼流眼泪，那些东西不会影响我。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走进病房处理问题，而不会陷入情绪当中。在服侍中，你必须能够将自己从情绪中分离出来。听着，神给了我们情感，但是当你与敌人交锋的时候，你必须能够将情感与任务分开。就像警察一样，你不想要一个情绪化的警察，就像你不想要一个情绪化的医生。 你要的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工作的人。因此，作为牧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也必须如此。我不是说不要有情感，要有情感，但要准确地把握情感。当你面对需要运用统治权柄的时候，要确保做好自己的工作。回到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起，天使对但以理说，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然而大军中的一位弥迦勒来帮助我，因我单独滞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我们已经看过，这里的波斯诸王不是指地上波斯国的人类国王，而是波斯地的空中掌权者。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你的民在末后日子所必遭遇的事，而这意象是关于许多日子以后的事。但以理的意象是末世的关键之一。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书非常相似，旧约的但以理书相当于新约的启示录，两本书都谈到了末世。将两本书对照来看，他们是相辅相成，遥相呼应的。今天不是要讨论末世，我只是指出这一点。天使说，这意象是关于许多日子以后的事，这就是但以理哭泣的原因，因为时间要等，还很遥远。天使说，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你的民在末后日子必遭遇的事。神不是说我的名，他说你的名。他说的是当时的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书是针对犹太人的，而启示录涉及的范围更广。就像耶稣先是针对犹太人，后来又将他的使命扩大到所有外邦人一样。天使对但以理说，这就是在末日将发生在你子民身上的事。所以但以理书当中很多内容都是关于犹太民族和犹太人民在末日会发生的事情。把这些应用到启示录中，你就会看到 大灾难等事情将在哪里发生，何时发生，它的限度是什么，而不是全球性世界性的。启示录中很多对末世的描写都是关于以色列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不会发生其他事情，但特别提到的是以色列。十五节，他向我说这些话时，我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子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说话，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这景象我大受痛苦，毫无力气。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至于我，现今我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注意这个天使，或说这位像人子的所做第一件事，他摸了摸但以理的嘴唇，然后但以理就开始说话了。对照以赛亚书，通常当神触摸一个人，他做的首要之事就是改变人的嘴，改变了人的嘴，就会改变人口中说出来的话。如果嘴没有改变，通常心也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以赛亚书六章六到八节，撒拉弗中有一位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他用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就遮盖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如果你要让神与你同行，就必须让神改变你的口，不能让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你必须做出选择，生或死，祝福或咒诅。如果我们不能祝福和咒诅，我们就不能说生与死，这是互为表里的。你要说生命和祝福的话，不要说咒诅和死亡的话。罗马书八章五到三十九节，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我不打算读完这些，我的目的是引出今天的重点。 11节，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这是本质。如果我强调的还不够，我要说这就是神的旨意，是首要途径。有多重要呢？神想通过他住在你里面的灵来医治你，使你的肉身活起来。这意味着他想通过你认识和经历住在你里面他的灵，而亲自为你做这件事，也就是你必须让他从你的灵出来进入你的肉体。我们在这方面有教导，叫做释放灵进入你的身体。神医治你，但他不希望你作为一个信徒动不动就去找其他人来医治，因为如果你是他的孩子，他想亲自通过他的灵与你的灵连接来做。严格来说，新约从来没有信徒接受医治服事的例子，最接近的例子是雅各书5章13到15节，其中写道，你们中间有病弱的吗？他该请召会的长老来，在主的名里用油抹他，为他祷告，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这是一件长老为新信徒做的事，是为那些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的信徒而做的。马可福音16章18节说，信徒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不是给信徒按手，是信徒给人按手。对于非信徒，那是你作为信徒的记号，这意味着我们要成长。老实说，我们完全不应该成为医治候选人，因为在你得救的那一刻，神宣布你得救了的时候，也宣布了你已经得了痊愈和健康。你应该明白并接受这一点，从那时起，你生命的每一天应该行走在健康中，这就是他的旨意。因为如果你生病在床，你就不能出去为人按手。如果你是一个信徒，就应该出去为人按手，这意味着你应该按手在病人身上，这意味着我们是永恒属天健康的候选人，而不是每次生病了就跑到教堂去找人给自己按手。我们必须成长起来，因为我们是被差派去改变别人的，这是长到基督身量的一部分。再说一遍，你需要帮助就帮你，每个人都偶尔会在某个领域需要帮助，但这不应该是一个常态。你不应该把教会或任何的牧师、某某事工当作你的医疗计划，你是医疗计划的一部分，向人们释放神圣的健康，而不总是你需要它。就像我说的，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些时候需要帮助，如果你需要，我们会帮助你，但不应该每周来都是为同一件事，至少是一些不同的内容。因为如果你任由敌人摆布，他每周都会用不同的东西来攻击你。我们必须成长，事实是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帮助别人，因此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已经有这个帮助，并用我们得到的帮助去帮助人。我最大的感受之一，是的，我们在神的医治中看到了巨大的成果。我们曾在9个月之久看到100%的医治果效，每一个被按手的人都痊愈了，不管他们得了什么病。但是当我开始旅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医治的效果开始下降，这让我很困扰，直到今天我还在烦恼。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马上达到100%的疗效，我们就没有完美的代表耶稣。我说的马上，不是说要等到2周之后或1个月之后才看到结果，而是手一按下去立刻痊愈，就在当下。即便你在这个房间里没看到，至少在你走出去上车之前，你就会看到自己完全得了医治。否则我们就还不像耶稣。如果我们代表耶稣，就应该像他做的那样，就要有耶稣的果效。我们不能总是倚靠这个人的肩头，抓住那个人的膀臂，一天到晚跑去找别人，做属灵的搭便车者。 指望别人为我们做事情。我们必须成为天国福音及其全能的传播者，成为第一个分享者。换句话说，无论我们要宣讲什么，无论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都应该在自己身上经历它，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它传递给其他人，并且与人们分享它。我们必须站起来，走在神圣的健康中，走在神赐予我们的生命中。现在让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八章，这一章整章都是在讲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以及他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回去逐字逐节的认真消化。八章二十六节，况且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这里的软弱不是指疾病，我们读经要看看具体的词和上下文，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会有不同的意思。这节里软弱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任何方面的软弱或缺乏，比如你说我懂电学，但是不懂核物理，你的意思是说自己在电学方面很在行，但是在核物理方面是门外汉。你说自己在核物理这个领域有短缺，不是指你有疾病，而是你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你不懂。在神的心中有条线，你不在这一边就是在那一边。这节经文说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灵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说只等真理的灵，就是实际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就是真理。所以圣灵是我们的老师，那么他如何帮助你我的软弱呢？他会教我们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他如何帮助你的缺乏呢？也就是你的软弱。他会给你信息，填补你的不足。这是经文说他要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要向我们展示并教导我们该怎么做。现在请理解这一点并仔细聆听。人们认为圣灵只有在你独自一人的时候才会教导你，并且向你展示一些东西。不，听着，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神按需要把各种人安置在基督的身体里。神在召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伸言者，就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的，治理的，说各种方言的。罗马书和以弗所书都有说到这一点。以弗所书四章说他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所以神在教会里安排了教师，神通过使徒做工，通过先知传道人做工，他也通过牧师和教师做工。罗马书十二章七节说或做教导的就当忠于教导。我们知道圣灵就是我们的教师，当一个人站在那里教导时，如果他做得对，你就不是在接受一个人的教导，你是在接受圣灵的教导。圣灵通过这位教师工作，圣灵在对教师做什么呢？圣灵在教导。所以你不要说这个教师是这样教的，那个教师是那样教的之类的话。我们大家都只有一个教师，就是圣灵。所以我说我的工作主要是我自己让开，让圣灵通过我来说他想说的话，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越是向自我或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死去，真理就越能纯洁地显现出来。二十六节，况且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不晓得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软弱。那个软弱是什么呢？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圣灵如何帮助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软弱呢？针对这种情况下，圣灵帮补我们的方式是通过另一种语言，也就是方言，灵的语言来帮助我们祷告。经文说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换言之，你不会用自己的语言，只有通过圣灵的语言才能说出来。 所以当你在灵里祷告时，当你说其他方言时，首先不是为了教会团体的造就，而是为了你自己，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在某种情况下正确的祷告，所以他为你代祷，灵通过你的口说出他要祷告的话。因此如果有人说，我该如何为这事祷告呢？我不知道该如何祷告，那就用方言祷告。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的心思意念没有参与，所以没有果效，但是会得到帮助，因为他在为你代求，他通过你祷告，事情就会实现。但你也可以通过翻方言来了解你所说方言的内容，来解释你的方言，因为那是灵在传递信息，明白吗？灵在与神对话，在为你祷告，现在你可以通过对他的解释来应用它，你就会知道他在为你祷告什么，然后你就能够知道你以前不知道的事情。这些内容是我们以前没有时间去深入讨论的事，因为你不可能在周日早上做这些事，这样的内容只有几个十来个人在一起，不需要担心时间，不用看表，只专注在这个话题上，才能够真正的深入进行。圣经说，耶稣曾经一连三天教导门徒，三天我们假设他晚上停止讲道，但圣经也没这么说。耶稣说，他们同我在一起已经三天，百姓坐在那里听了三天，以至于耶稣认为，我若解散他们饿着回家，他们必在路上困乏，所以他可能连续讲了三天道。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我可以连续三天讲道，我可以超过12小时连续讲道，不用休息。会间休息为你们设置的，我不需要休息，因为我在传道，道中有灵有生命，使我生机盎然。你可以40天不吃东西做主的工，你可以做到，但因为你有一个肉体的身体，在某些时候你要能说，好了，停下来吧，我要让我的身体休息一下，然后你回旅馆上床睡觉，很好，现在灵不再需要用力来推动你的身体，身体说，现在轮到我的时间。每个人都想来一个24小时的福星，但是没人想24小时不睡觉，对吧？人们问你们什么时候来做这种事，我要问你，你会在这里待多久？大约1个小时，可能凌晨3点再来看看大家是否还在继续。不是这样，复兴是神的作为。现在来看灵如何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刚才26节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27节，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接下来的第28节经文是新约中被误用最多的经文之一。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大多数人读经读到这里就打上了句号，然后就没了下文。这就是你的圣牛。有人听到有2个孩子在车祸当中丧生了，就说，哦，我听说了，但是你知道吗？万有都是互相效力的。不，这不是这节经文要说的，你这是在颠倒是非，你是在引用魔鬼的话。当你将经文断章取义，并且把它应用到某些事情上时，那就不是真理了。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呢？是那些爱他的人，那些按照神的旨意被招的人。是这样吗？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万事互相效力的受益人。让我们回到经文中提到的万事。什么是万事？车祸、疾病、早夭？不，你要看这个词在经文当中的语境和前后文。前面在说什么？灵通过一个人祷告神完美的旨意，对吗？那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们知道，当灵通过我们祷告时，尽管我不知道说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灵所说的都是为了我们好，因为我们爱神， 我们是按着他的旨意蒙召的，不是说发生的一切都是好事，都会有好的结果等等，这不是真理，明白吗？对那些爱神并蒙召与他的旨意相合的人来说，凡事就是圣灵通过我们为我们祷告代求的那些事都是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但是他知道，所以一切都会为我们成就，因为我们爱神。阿们。所以请不要试图用不实之词来安慰别人，用爱要告诉人们真相，而不要用这节经文说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有好结果，发生的一切都会好起来。29节，因为神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注意，经文不是说他预定谁可以得救，他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定使他们成为他儿子的形象。关键词是他预先知道，注意，不是预定他们，是他预先知道他们，他知道谁会谁不会。他说，你们愿意接受的，我预定你们磨成我儿子的形象。他不是在规定谁能得救谁不能得救，他说任何人都可以选择，凡愿意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不是吗？你若全心全魂寻求他，就必寻见，因为神预先知道你们会这样做，所以他也在那预知当中来预定你们会被塑造成基督的形象。你会听到有人说，我希望自己知道神对我人生的旨意，答案就在这里。哦，我是说我想知道他要我在哪里工作，他不在乎。如果你问他我应该做哪份工作，他也许会告诉你，但未必意味着他关心这件事。他不会对你说，这是我为你预先注定的工作，你只要在这份工作上干3年零2天，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不，他的意思是，无论你在哪里工作，无论你住在哪里，你都是我命中注定的儿子。现在你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居住地、合适的工作地、合适的团契来决定这一切发生的速度，这是由你自己决定的。29节后半节说，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什么意思？原来的独子是原型，是模板，所以我们都应该被磨成耶稣的样式，像他一样。30节，他所预定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再一次，这里他所预定的人，就是上一节经文当中他所预知的，他预定使他们成为基督的样式，这些人选择了他，证明他的确预定了他们。这样对这些事我们可说什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无疑很多人都会反对你，但是谁能成功的反对我们呢？答案是没有人，谁都不能。很多人与我们作对，但没有一个能够成功。凡在审判时起来与你争辩的舌头，你必将它驳倒，器械会被造出来攻击你，舌头也会被兴起来攻击你。这意味着人们会反对你，但是他们不会得逞。通常挖陷阱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或最终会掉进去。32节，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换句话说，我们有耶稣基督就有一切，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神给了我们耶稣基督，就连同他给了我们一切。33节开始，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刺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执政的，是掌权的，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你听见了吗？那些空中的执政掌权者都办不到，任何人事物都不能把你从神的手中夺走，除了你自己。你可以从他手中把你自己夺走，但是上面经文当中提到的所有东西都不能把你夺走。没人有权说你不在基督的身体里，没人可以把你从基督的身体里剔除，只有你自己。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什么是鬼附？什么是附魔？鬼附是指邪灵实体对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思想、言语或活动的控制影响程度，这就是恶魔附身的定义。根据萨姆博士的说法，以及我30多年来在40多个国家服侍的个人经历，一个人完全被鬼附身有一个过程。魔鬼附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少有人很快能感觉到完全被鬼附。我告诉你，许多魔鬼就像一个团队，一个魔鬼会先开始做一些事情，然后他会把人交给另一个鬼魔，再过一段时间又交给下一个鬼魔，于是这人被鬼魔附身的程度会越来越糟，他会从一种罪走向另一种罪，走向更深的罪，更远的罪，走向犯罪，做他们驱使他去做的任何事，人不断的越陷越深。乔伊斯梅尔说，层次越高魔鬼越大。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在神的生命里越长进，被派来攻击你的鬼魔的级别就更高。鬼附之人被转送给更厉害的鬼魔，因为厉害点的鬼魔会出现说，嘿，让开，这个人我要了。较小的魔鬼只好让开，把这个人送给较大的鬼魔。但是小鬼们离开之后，通常还在附近游荡。这就是你会发现人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邪灵。所以人们很少会迅速经历完全附身。在所谓的文明国家，甚至工业化国家，大多数情况下很少能看到完全附身的人。因为当一个人完全被恶魔附身的时候，他要么死了，或者形同死人，要么已经被关进监狱或精神病院，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导致被人隔离。在详细介绍邪灵附身的过程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定义我们要使用的术语，并使其与圣经的术语保持一致。当大多数基督徒使用被鬼附或鬼附身这个词的时候，会自动联想到在好莱坞电影当中看到的场景，尽管有些人说那些是真实的，然而好多好莱坞电影都是严重的失实，但也有一些非常接近现实。在大多数的电影当中，既有准确的内容，也有为了电影和戏剧效果而描绘的内容。好莱坞的一些编剧、导演之所以会制作这样的东西，是因为他们与灵界有关，所以他们会在电影当中表现出来，所以很形象。我可以给你举一个电影名字的例子，因为有人推荐，所以我去看了。我边看边想，不管是谁做的，这个人一定知道一些关于灵界的事情。如前所述，很少有人被允许完全附身，每个级别的进展都有与之相关的特定行为。要达到完全附身，一个人必须犯下某些行为，但这些行为会导致他们被关进监狱、精神病院，甚至可能死亡。因为在某些高层次的附身当中，需要越来越多的人类牺牲，也就是所谓的谋杀。因为如此，他们在进阶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被抓住。基督徒不允许在任何层面或程度上受到任何恶魔实体的影响或控制。这并不意味着神不允许，而是说神禁止，神说不要被鬼附，不是说你不会被鬼魔影响， 也不是说神会阻止你被鬼附，而是你不要容许自己被鬼魔影响。因为神说你在这些领域与恶魔实体打交道是非法的。这个领域涉及广泛，不同类型的运作有不同的鬼魔操盘。我们之前提到过塔罗牌、占卜、算命、各种灵媒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圣经，是神严格禁止你参与的。还有星座运势，我说的是占星术，不是天文学。神创造了日月星辰，而福音实际上是神通过星象来指引人开始传扬起来的，那不是占星术。占星术是用天体的运动和相对位置来占卜人事以及地表事件的一种系统，是试图从星星当中获得方向，而不是神的指示。在国王詹姆斯版圣经当中，主要有两个词用来表示拥有这个英文单词。第一个也是最常用于描述恶魔附身的词，编号是1139，是一个很长的词，德克萨斯州的人很难发音。它的字面意思是被恶魔锻炼，恶魔会锻炼你，驱使你，让你不由自主的跑，就像体育锻炼一样。我不是说体育锻炼就是鬼魔，虽然我觉得有时候那就是着魔了。神带领，魔鬼驱使，意思是神会引导你，他总是说来走这边，去做那个，而恶魔则会在你的身后鼓动你说做吧，去做，对不对？这是有区别的。现在当人为神大发热心，人们会说他被驱使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驱使，但不是被恶魔驱使，而是因为那得到赦免多的爱就多，爱引发热情，热情使人在别人都停下来的时候还能继续保持前进。这样说有道理吗？一个人被鬼魔锻炼，可以说是被鬼魔困扰，被鬼魔占有。正确的说，我们可以称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着魔，这个词比说他们被附身更加准确。在新约当中被用过四词，他们着魔了，指这个人受到了某种东西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比如你在圣经当中多次看到某某人被愤怒充满这样的说法，这意味着那个人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愤怒使他必须采取行动。这样说有道理吗？所以这就是被影响了，恶魔也是一样。现在你要明白，神和魔鬼都想要同样的东西，都希望你被他们完全拥有，对吗？他们都想让你死，魔鬼要你肉体死亡，神是要你对自己死。魔鬼把它拿走并且加以歪曲，但是神想要你，这样他就能完全的充满你。但即使神完全充满了你，你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会有自己的个性，他会被圣化，但他仍然是你，你仍然有你自己的个性。神改变任何需要改变的东西，但是魔鬼会改变你。当神改变你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像耶稣，他将与加拉太书第五章灵的果子一致。当魔鬼改变你的性格时，你会变得更像魔鬼。我们甚至可以说你变得更像得救之前的你。这里有一些参考经文要回去翻看，仔细的查阅。马太福音4章24节、8章16节、28节、33节、9章32节、12章22节、马可福音1章32节、5章15节、16节、18节、路加福音8章36节。第二，附身的第二个主要用词是希腊文编号2192，它的意思是持有、拥有。你会把它当作私有财产，这个词主要表示的是某种事物控制其他事物的能力。这个词在新约 KJV 版当中只用过两次，两次都出现在使徒行传，分别是在第八章和第十六章。如果你不打算深入的研究它，我站在这里告诉你所有信息都没有用。如果你要自己研究，我就不需要告诉你每一个细节，你需要自己去研究。 与其从被占有或附身的角度来思考，不如从影响的层次或程度的角度来思考更为准确。一切行动始于心思，一切影响都始于心思，因此所有的鬼附都始于心思。这就是为什么神说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还有，当寻求在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人们不明白思考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如果你注意到了，当你思考这些事情时，你是把感情放在上面的事上，而不是放在地上的事上。掌控自己的思想至关重要。萨默博士说，人类的大脑以某种方式运作，人类能够以某种方式来操纵大脑，这也是心意更新研讨会的一部分。但是当你把自己的思想控制权交给别人，希望他们来决定你的思想时，这就变成了恶魔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催眠。所以他说，除了神，无论何时你都不要把心交给任何人。禅宗、冥想、打坐的一些形式，有些团体称之为沉思。东欧是不同类型的冥想变体，其本质就是清空你的思想，这绝对是不敬虔的。我不管是谁做的，教会做的并不意味着就是敬虔的。你从来没有从神被告知要清空你的思想，你被告知要更新你的思想，用神的话语充满你的思想。当你清空你的思想时，就像你进入催眠之类的东西是一样，你把你思想的控制权交给了别人。当你清空你的思想时，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放空这回事，有些东西一直在那里。禅宗说要放空你的心才能达到涅槃，但当你试图清空你的思想时，就会有别的东西进来。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为某些东西腾出空间，所以这些你都不应该参与其中。我之所以知道很多这些事情或关于这些事情的事情，是因为我和萨姆博士的关系，也是因为我的武术背景使我不得不关注这些事。我周围的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其中，但我知道不能这样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知道不能这么做。然后随着不断深入的调查，我发现了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我知道不能那样做。后来加上萨姆博士教导的印证，有些东西，尤其是在体育还有催眠，甚至他们所谓的自我催眠、可视化练习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对神赋予之能力的歪曲，甚至还包括了想象力。人的所有想象都是邪恶的。神为什么要变乱人的语言呢？因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大，心中终日所思念的尽都是恶。因此我们被告知要心思清明，要清明自守，不要受任何东西的影响而改变我们的情绪。不要说，哦，我只是喝一点点放松放松。不，那不是圣经，圣经是清醒的，你需要清醒，对吗？我知道自己爱管闲事，但是我照着圣经来管闲事，你们有收获吗？阿们。